中信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许多见证人准备介绍一位彭蒙慧老师。在台湾提起空中英语教室，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很多人就是利用听空中广播来学到流利的英语的。他们都记得从50年代开始就在空中教英语的彭蒙慧老师。彭蒙慧他本身是美国人，但是他从小的志愿却是到中国当宣教士。他一面教英语，一面利用教学节目来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听众不但学会了英语，更得到了一位宝贵的救主，得到了无上的福气。以下是彭蒙慧老师的故事。
我生长的家庭并不富裕，家里有兄弟姊妹8个人，我排行第6。童年时刚好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我们住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在湖边的一间宽敞的老旧木屋，那就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家。父亲有一个修理工厂，白天他在工厂里面修理汽车，有时他也设计一些新机械用器。为了生活，他经常兼2-3处的工作，常常到处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脸上疲倦的样子。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虽然当时我们的生活比较清苦，身上穿的是从慈善机关买来的旧衣服，吃的是父亲下班买回来过期的便宜面包，但是妈妈从不吝惜，因此邻居的孩子，送信的邮差，甚至受伤的小鸟儿，都常能分享到他的爱和关心。母亲总是教导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给人。记得有一年，附近新搬来了一户人家，他们的环境比我们还差。有一天，他们全家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母亲叫我把最心爱，也是唯一完整的布娃娃送给了他们。当时，我伤心地掉下了眼泪。但是自从那次起，我却学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功课：凡事要从心里做。不单是为人，更要为神的缘故。如果因为我的一点牺牲，能够使别人得到温暖和满足，我的损失也应该是一种快乐。我永远记得母亲问我说：“你这娃娃是给谁的？” 我说，给耶稣的。我喜欢看书，平均每星期要看四五种不同的书刊，从漫画、小说、杂志到名人传记，我都看。记得念中学的时候，我读到两位传教士在中国大陆遭到逼迫，最后被斩首身亡的故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书中记着说，在这片悠久而广大的土地上，有谁再来接续这样的工作？福音的火炬有谁再来继续点燃？不久以后的一个星期天，中国名布道家季志文牧师来到我们那儿讲道。这时我再次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那里有千万的灵魂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需要帮助，有谁愿意去？就在12岁那年，我立下了心志，将来长大了，我要去中国。家中有那么多兄弟姊妹，我是第一个愿意做传道人的。三个哥哥分别都在军中服役，姐姐很早就离开家往外地读书工作，为了补助家里的生活，我15岁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做店员、电梯管理员，赚来的钱有时买双皮鞋，有时买套衣服。在西雅图市区有一间餐馆，我和教会牧师的女儿下课后在那里做女侍应，有时晚上做得很迟，母亲常常到车站接我回家。记得有一天下班，我发现桌上有一包客人留下来的香烟，由于一时好奇，我顺手带着就上了巴士。下车以后急着想试试是什么味道，就在车站边试抽的时候，在对面街口，我好像看见了母亲的身影转入巷内，我顿时感觉到心头发冷，匆匆地跑回家，进了门，看见母亲扑倒在床上哭。在她心目中最听话、已经决志奉献给神的小女儿，竟然这样无知地伤害了她。我抱着她哭，向她解释，我再也不做这样的事了。以后每当有朋友要我抽烟，我总是会想起母亲。就在那一年，我为了准备去中国，辞掉了一所著名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自费在圣经学院念书。当时我主修宗教教育，兼修心理学、中文和音乐。18岁那年，传福音的负担在我心里越加急迫。我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求神差我去中国。差我去中国。 那越过海洋的大地，愿我卑微的生命为你燃烧，为你献祭。主，差我去中国，让我将你的信息传给那未曾听闻的灵魂，让我将你的福音分给那急切等待的人群。主，差我去中国，我不顾代价何重，千万人走向灭亡，没有你的救恩，他们只有迷失沉沦。主，差我去中国，给我该取的庄稼，让他们领会加略山的爱，让他们认识那使人自由的主。主，差我去中国，赐我以真实的爱，使我常以你的爱心关怀世上的生命。主，差我去中国，我愿紧紧地跟随你的脚踪，若是我尚需准备。圣经学院毕业以后，我又转入华盛顿大学就读。期间的几年，除了正式上课时间以外，我有机会在交响乐团里吹奏小喇叭，暑假里教主日学，担任野外圣经营的辅导，周末青年晚会里借着音乐接近年轻人，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些工作的机会给了我许多经验和启示，对我日后在台湾的工作有非常实际的帮助。21岁那年，我和另一位想去中国的女孩向协同会申请派往海外传道。在协同会的帮助之下，出国的手续顺利进行，而我要去中国的愿望眼看着就要从幼年心中的一个感动变成了事实。只是我的心里很矛盾，我实在舍不得父母和家人，到那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呀？当时由于飞机机票很贵，从西雅图到上海只有坐货船比较便宜。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那个女孩海伦按照规定把行李带到舱内定位，几个教会里的朋友就在船上为我们举行送别的聚会，我的父母也去了，为我准备妥当一切需要的东西，大家在一块儿唱诗谈话，心里很沉重。第二天早晨，只看见父亲一个人来送行，母亲为了不愿让我看见他难过，从家里打电话给我，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在电话里哭了。那天当船起行的时候，父亲跟着船身边走边和我喊着说，你要是想留在家里，现在还可以下来。我忍着想着神所给我的托付，只有任船越走越远，任悲伤充满了我的心头。我离开温暖的家去中国，是经过很长期的挣扎才成行的。我们的货船从西雅图出发，中间经过了东京、釜山、宿务、马尼拉、香港，最后的一站才是上海。 我天天对着海面，时时会想起家中的一切。心里难过的时候，也只有忍着在夜里暗自流泪。在船上的日子，6个礼拜，好像6年那么漫长。好不容易我们到了上海，从黄浦江上了岸，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练习中文。又经过几番周折，我们到了内地会在安徽安庆所办的语言学校。我们那时初到，对于一切事物都感到很陌生。学校的规定很严，走在路上不可以笑，也不准与中国人任意交谈。原因是怕我们说错话，得罪别人。那时中国大陆的外国人非常少，我和海伦每到一处，总是引起许多好奇的眼光。记得要到安庆的路上，我们两人穿着新做的蓝布旗袍，在码头等船，总是有人走进来，由头到脚不住地打量，或用手摸摸我们。海伦是红头发的，我是金头发的，我们两个人就好像是置身动物园里一样，一批人看完走了，另外一批接着又来了。后来我们又决定移居到台湾去。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即将移居台湾的时候，我却接到家里的来信，说是父亲为了圣诞节整饰房间，喷漆地下室的时候，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中毒进了医院。没有想到在一个礼拜之后，我竟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向是身强力壮的，他比谁都更能吃苦。我怎么能相信呢？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夺去了他的性命。远在千里之外，我怀着丧父的哀痛，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母亲。当时我写了一封信，问他要不要我回家住一段日子。母亲来信说，我会照顾自己，你放心，要努力为神做事，或许不久我会到你那里去。第二年春天，我到了台湾东部花莲工作。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几个同事在我家里商讨如何展开各项工作时，我又接到一封电报，母亲糖尿病突发，不治去世。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悲伤，像一股深泉从我心底迸发了出来。谁会想到离家的这2年，竟是他们人生最后的岁月。在台湾东部花莲的路上，我骑着单车，眼泪不停地流。我内心的痛苦有谁了解？在这空洞的世界里，我的盼望和倚靠在哪里？自此以后，我更常思想自己生命的意义。父母已去，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再值得牵挂。我既付了这样的代价，何不就此投掷一生，更加奋力为主做工，使我的奉献不是虚度光阴。一到花莲，我就在山地的一所圣经学院教书，其余的时间 我和当地的基督徒计划做国语福音广播，到各个国民小学向已经下课的小学生讲述耶稣的生平，礼拜天到附近的乡村做儿童布道等等的工作。当时在花莲的人大多数都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利用音乐以及视觉教学材料来引起他们的兴趣，每次总是有许多的人来听，看到他们渴切慕道的表情，就使我忘却了一切的劳苦。夏天的时候，我就进到山地里去布道。我在圣经学院的几个学生轮流带着我在山区多方面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当时一边学山地语，一边就利用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把福音传给他们。山地人淳朴善良，待我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常常他们有了个人的问题都会自动的来找我。在花莲的5年里，我在山地里结识了许多的朋友，他们对我的爱和信任是我到现在仍然深深怀念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了制作广播节目，因为没有场地录音，就在我花莲美伦的住所把一间铺榻榻米的日式房间改成了录音室。到了夏天，天气很热，房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我们需要买冰块，用电风扇由室外把凉风吹入，有时实在热得透不过气，只得穿上游泳衣，每隔一段时间就出来用水冲凉，清清头脑。由于经费不足，设备简陋，我们当时在苛难的环境中制作节目相当辛苦，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并没有人埋怨，反而在艰困的环境中体验到服侍神的快乐和甘甜。在花莲住了5年，我为了做广播节目方便，从东部搬到台中，以后又搬到台北。除了福音广播，我也开始计划教授空中英语教室，训练师班，办青年音乐晚会，做电视节目，工作几乎成为我整个生活的重心。从白天到夜里，我面临着许多的事物，身兼着大小不同的责任。然而20多年来，神在我心底的启示却始终有如当年那样的清晰。把福音广传快传，除了在台湾的同胞以外，还有海外，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只要能力范围之内，我就要尽一份责任，把神的声音传出来。我为此而来中国，我的一生也只有这一个不变的目标。我们的工作人员从原先的10几人增加到100多人，设备也从一部简陋的录音机到有较完善的录音室，闭路电视录影系统，可容纳200人的圆形剧场、美工室、冲底片的暗房等等。几十年来奉献的道路上，神的信实和他的爱是一盏不灭的明灯，使我在挫折、失望、困倦、疲乏的黑夜里有勇气能继续向前。 又一年，岁月过得很快。短暂的人世里，我们所能赢得的有限，所能把握的没多少。但是如果我的一生能使神所爱的中国人看见他真理的光亮，得到生命的更新，宁愿我的生命是落作土里的一粒麦子，让春雨掀起新苗。当禾穗收成的日子，我但愿在永生的荣耀里看见我的信心变成了眼见。
谢谢将来。